好，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两个星期没见到大家，大家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法喜充满啊？有没有健康啊？哦，身心是不是清安啊？是非有没有多多说啊？没有吧？该不会每个都讲好？有是非有没有多说一点？有，那就完蛋了。哦，好，那下个星期开始呢，我看看呢，如果我们可能会用最后20分钟的时间呢，来回答一些问题啊。如果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啊，其实。佛法上的啦，修行上的啦，生活上的啊，你就把它写下来。那么我们可以在课结束的前20分钟呢，做一些回应啊，因为大家这样子一直在上课哈，不断的放进去哈，应该也充满了很多疑惑啦啊。如果有疑惑的话，那你把它写下来，那么。新竹这边的，你看到我，你可以交给我，啊，那其他社区的呢？比如说慧智讲堂的，你们自己就选定一个人，看交给谁，然后有那个人呢，在电邮给我。现在电脑很方便嘛，啊，你就电邮给我。那么如果你懒得打字的话，你就把它拍起来啊 ，email 给我啊。当然字不要太可怕啊，虽然我的字很可怕啊，但是我看不懂的话，我也没办法回答啊。那同样的，沙登社区还有北海社区的学员也是一样啊。如果不管是讲义上的。生活上的、修行上的、佛法上的问题，啊，我尽量啊，我尽我的能力去回答，啊，那你也不要问太深的问题了啊，问那些思想跟思想的比较的，可能我也不会回答，哦，那个太深了啊，我比较偏向的就是说你的。这个佛法你在修行上你怎么去用它，你在生活上你怎么去用它，哎，这样的问题我可能比较擅长一点，哦，但是如果你问那些思想的、历史的、比对的，这个可能要问一些比较厉害的老师，哦，好，我就看了，如果有问题我就用后面的20分钟回答，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会继续再讲课这样子，好，所以各社区自己去决定看由谁收集这个问题，然后呢电邮给我，哦，沙登、北海还有呢慧智讲堂那边，那新竹的这边的就没问题，你们直接交给我就好了。好，那之前呢我们谈到应该是28页嘛，哦，28页我们已经谈过了，就是这个鹦鹉问了第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就他感觉，哦，好像在家人呢修得比较好，哦，有大力大功德，出家人呢就没有修得那么好，哦，这个是他所观察到的现象。那这个呢我们已经有处理了，好，现在呢就来了，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也是同样在28页啊，哦，刚才讲的不是很正确，哦，我稍微再补充一下，27页他的问题是 在这一边上面的部分齁，在家的比较知法对法能够得善解，然后知道如法，出家者不然这个是鹦鹉的第一个问题。但是世尊的回答就是此事不定主要是看对方不管在家出家他是行邪行还是行正行这是从行邪行跟行正行来谈的。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力大功德在28页鹦鹉又问说，那是不是说在家的人呢比较容易成就大利大功德，大利益大功德，然后出家的呢比较不容易成就大利益大功德，为什么呢？因为他也许他看到的就是说，哇，这个在家人要修行不容易，是不是啊出家人呢就隐隐不待机啊，就比较得空啊然后在家人就是哇，又要忙东忙西，忙这个忙那个，可是又要花时间修行，所以如果真的修行成功的话那是有大成就。所以呢，鹦鹉是站在这样的角度去想，去思考这在家人这么忙，这么的辛苦，要负担那么多的事情又难得能够修行的话，应该可以呢比出家人呢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多的功德他是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然后呢，出家的人呢以前呢，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这样子想了以前人就是讲说，凡是去出家的大概都是米虫啊是不是就是不想做事情了懒惰的啊都跑去出家这样子那么可是现在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真正有机会出家的话我们讲说很认真在护教方面的法师啦，其实出家人也真太忙了，好忙了，怎样去做米虫我都不知道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会有啦我不知道，不能以一概全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你会看到说把很多佛教的事情啊推动出来的这个出家人真的第一他不够啦，人手不够，人数已经很少了，所以忙起来呢真的很忙。所以现在跑来跟我要出家的人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家？我会问他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跑来出家？啊，如果是你们呢？假设啦，你们要来出家啦，你们会怎么回答？怎么回答我这个问题才能够说有机会可以出家？你的直觉的答案是什么？或者是你设想一下那些人的答案是什么？师父，我想修行，是不是？师父，我想修行，然后我会跟他讲，对不起，你如果想修行的话，我建议你在家修行。为什么呢？出家了过后，众生的事太忙了，你可能很难修行，真的可能很难修行，你们认同吗？要讲课啦，要去准备啊如果说好了，办一个修行活动，谁去办？如果在家人办的，没有多少人来啊。你出家人办的修行活动比如说我们这次办一个，我们给我们长老办个佛期，我们去推动，我们出家，我们法眷们为了感恩老和尚我们去办一个佛期啊，百多个人来参加。你一个居士去办一个佛期，然后没有师父在那边带的话，可能有些团体真的有那个道风，也许会有，但是很少 好啦，就说不要说办佛期，办禅期也好啦。然后护持的好像都是要去照顾大家的饮食啦，要带领大家禅修啦，哦，然后呢还要怎么样呢？做纠察，在那边寻香，谁在做啊？出家的在做，在家的嚯，轻松了，坐在那边打瞌睡了。本来应该要用功啊，可是他还是坐在那边，反正师父会来拍我的肩膀嘛，他就安心的睡。开玩笑啦，真的还有很多人是精进用功的啦，所以你说真能够好好用功修行啊，是在家还是出家？现在这个时代，所以如果那个人来说啊，师父我要跟你出家，我说为什么要出家？我要修行哦，对不起，那你用在家身份比较好修，不管你念佛禅修，你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你就报了名，给了钱，然后呢就在那边呢，不是念佛就是吃饭就睡觉，不然就是打坐吃饭睡觉，就这样子而已，你其他事情不用管，你跟着时间这样子好好的用功啊。那个能够要真要出家的哦，如果他真的给我回答是什么，师父我今天要出家，我今天告诉你们了，答案告诉你们了，以后你们来跟我求出家，讲那个答案就不标准了，不见得能够过关了。如果他跟我讲说，师父我要为众生做牛马，哎，这不简单，要为众生做牛马，我要为佛教做牛马，我要承担如来家业，我要不惜生命爱教护教弘扬教法， OK， 我会考虑。不会马上批准啊，有时候还要观察嘛，对不对？但是他至少他已经知道说以这个时代他出家的目的是什么了。那会不会说这些出家的就比较没有修行呢？我觉得还不会，不是从外表来看，因为不管你盘腿打坐念佛还是推动佛教的工作，其实看到最后还是看用心，等一下后面那边也会提到啊。虽然很多人说啊，我有打坐，我有念佛，可是我一直都在提嘛，你打坐的时候做什么？你念佛的时候又做什么？离开了禅堂，离开了念佛堂，你的行为表现又怎么样？有时候真的，在禅堂念佛堂的时候真的很用功，可是一出念佛堂一出禅堂马上又打回原形，造的业也蛮多的哦。所以呢，不在于说我们到底是推动的是教育的工作还是修行的工作，其实关键在于用心。但今天那个人他来谈的是要求出家，那我们就要问清楚他了，为什么？你的动机在哪里？你为什么要出家？如果你说，出家比较好修行的话，那我会老实告诉你，我不会害你，我不会骗你，我会老实告诉你，你真要修行的话，在家出家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不一定说你出家了比较好修行的。而且这个时代我讲了，出家人少，反而你出了家更不容易好好的参禅打坐念佛，更不容易，除非你真的是有那个福德因缘，你的师长你的常住愿意护持你让你能够好好安心办道办道个安心办道个五年七年十年够才出来弘扬教法，那可能不一样。但是你现在你看很多道场出了家过后都很忙的，很多基础功都没打好教理有时候一些在家人的教理还好过这些出家人的修行也是一样有些德行还好过这些出家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基础没打好我们也不能怪他，这个基础没打好，自己的理念也没有，政治政见也没有好好的建立起来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出来 但不管怎么样啊，有时候我对在家人讲了，就是不管他表现得怎么样不圆满不好哦，都要给佛陀面子啊。为什么？他披的是这个袈裟嘛，哦，所以当他的袈裟还没有卸下来之前呢，哦，我们还是要给他尊重。你可以不护持，但你不要随便的评论他，或者是渲染他的事情。你可以选择不护持，哎，这个出家人，我看了，我跟他在一起，我很不自在，哦，或者是他给我感觉有一点，哦，有敌意的感觉。我们是修持净观是没敌意吗？哎，有敌意的感觉，有不自在的感觉，你可以选择不护持，哦，但不要轻易的去从外表，哦，从不了解呢去评论他，哦。当然如果今天你能够修到，哦，有自己的那个我们说智慧，哦，能够去包容，能够去体谅各方面，甚至能够有那个威德力去劝导这个出家人好好用功，那更厉害啦，哦，那这个是要有的，有那个修为的，哦，所以不要矛盾，哦，自己要慢慢的冲破这个矛盾，哦，好。所以为什么鹦鹉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哦，可以理解，不只是发生在2500多年前，哦，现在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哦，你会看到，哎，好像在家人，哦，有大力大功德，哦，你会看到一些出家人的行为实在是太令人伤心了，哦，然后才会讲，哦，我是在家人他都修得有大力大功德嘛，那出家人就没有啊，哦，那么佛陀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哦，他就问，哦，所以在英文的部分呢，就是巴利本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哦，他会提到 household life 就是指在家人， gone for 就是指已经出家的，哦，这个在家的呢他牵扯到很多的great deal of activities, great function, great engagement, and great undertakings. 它牵扯好多好多的事物。不过它还是会有大功德出来。Great fruits. 但是出家的呢 involves a small amount of activity, small functions, small engagement, and small undertaking. 它没有什么责任的，特别的责任要去负担什么之类的。哦，那么像这样子的情况呢，它只有小果 or small fruits。那么 Master Gautama said, What does Master Gautama say about this? 你佛陀你怎么看呢？那世尊一样，他讲说此事不定，啊，不能够做决定说的，啊，那么鹦鹉就讲，那你请你帮我做分别，啊，把它说给我听这样子。那世尊就，告诉他，你谛听，啊，善思念之，我现在跟你说。那么这个接下来的一大段，哦，是先这个巴利本先出现这一大段，那后面呢，中英文也还可以对得上，意思就是说在进入中英文对照之前呢，巴利本呢有出现，有一个前提，哦，他先这样子做一个前提来讲，哦，I'm one who speak after making an analysis，我会去分析，佛说我会去分析，然后我才会去讲，哦，我不会呢只是讲一边的，我不会落边的，哦，这个是佛陀也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哦哦，他说有一些工作，哦，有一些工作 There's work involving a great deal of activities， 有一些工作呢它是牵扯很多的事情的，哦，它牵扯很多事情啊，不过呢如果他不圆满的话，啊，或者是失败的话，他只会带来小果不得大果，哦，他只会带来小果不得大果，哦，没有大功德，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那你们大家自己也想一想，是不是有些事情是你花很多心思下去， 你失败的话，或者是有一些不圆满的话，你只得到小果而已，小利益、小功德而已。啊，也许你会联想到你自己生活上的，比如说你对家庭的付出，你对孩子的付出，这个花了好多 ，a great deals of activity， 对不对？为孩子奉献付出，这是整辈子的。啊，你会说完全没有果吗？不可能啊。啊，可能换给你的只是你的期望很大，可是他只是给你回报只是小小而已，哦，这变成是小果，哦，没有大功德。那有些呢是，你花了整辈子的时间在那边做了好多好多事情 ，a great deals of activity， 但如果 success 的话，你成功的话，它会带给你大果大利益。啊，这也一样，像刚才我们比如说一个孩子，你很用心的栽培他，你花了好多好多心思，最后他也满了你的愿，哦，有一个大成就出来，哦。那么有些呢，就是你没怎么花那个时间精力下去，这个是什么呢 ？A small amount of activity， 你付出很少而已。那么他，你付出很少，不成功，他的果也小，哦，没有的埋怨啊，因为你付出很少啊，啊，那也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佛说有一个情况你不可忽略的，你虽然这个没什么付出，啊，没有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奉献还是怎么样，可是呢，他也会换来大果。所以有些人比如说有些父母他都没怎么照顾他的孩子，哦，不像某些父母这样子哇，自己再进再出去补习啦，给他安排这个活动安排那个活动，哦，这父母呢自己忙自己的，哦，孩子都自己天生天养吧，就这样子长大。可是这个孩子呢，可能过去生的一些因缘吧，他的福报啊，或者是他遇到的人啊，各方面都喜欢读书的。结果这个孩子呢，在父母没有什么花时间精力去照顾的情况之下呢，有大果报出来，大成果出来。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有。所以佛先把这四种情况告诉他，你不要以为说，哦，付出多的一定大果，付出少的一定是小果。有四个可能性，哦，有这四个可能性。佛这样子把这理论讲了过后，还怕他不明白，哦，还跟他举例子。佛举两个譬喻，啊，一个呢就是 agriculture 是什么？农作，哦，耕田之类的，哦，跟中文一样，中文呢就叫做田作，他用了一个词犹如田作，有吧，看到那个词吗？那么 trade 呢， trade 就是做生意嘛，哦，那么这做生意呢，在中文呢，他的譬喻就是自身，犹如自身，有没有自身，哦，做生意，哦，自身。所以譬喻举的譬喻呢，巴利本跟汉译本呢，啊，是一样的，接近的，啊，所以农作，或者说农作跟做生意呢，农作代表呢付出很多的，你付出很多劳动的，那农作。做生意呢，跟农作比起来呢，它没有像农作这样子要付出很多时间啊，精力啦，啊，哦，至少流的汗也比较少了，假就这样子来看呐，啊，哦，所以农作就是那种 great deals of activity， 要花很大很大的力气，很多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做生意呢，是你只要花比较少的时间，比较少的精力。但这两件事情，哦，比如说农作，虽然他花很大的力气，但是不是说他花很大力气他就能够得到大果报呢？会有大利益呢？ 不见得，对不对？有时候哦，这个实地因缘不适合哦，季节或者是气候有问题，所以你农作不是很成功，你只能够花得到小果而已，少利益而已。但有时候呢，你的农作确实给你带来大丰收，所以付出很多的都有这两种情况，一个是得到小利益小果，一个是得到大利益大果。那么做生意是不是一定就是得小果呢？因为他付出很少嘛，不见得。有些做失败的，当然你可能只是得到一些小小的利益而已，不是那么成功的话你得到小利益而已、哦、但有些时候呢，做生意的、哦、你看他那有些人他很会赚钱的，他有那个赚钱的脑筋，做生意的脑筋、哦、那么他付出少少，比如说他懂得用人啊，他懂得配合这个时代啊，他懂得观察这个时代的整个因缘的流变啊，哦，小小付出，可是他得到大果、大利益，要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佛陀，你看他很善巧，前面他讲理论，他怕你用理论不明白呢，他再举譬喻。所以我们的业也是一样的，我们这边是站在什么呢？站在我们付出善业的角度来谈，哦。我们不讲，我们先不谈恶业，然后我们都讲善业，我们这两个都是带来好的东西的嘛。有时候这善业里面，在家人有什么善业，出家人有什么善业？在家人比如说他会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梁武帝，他不是建庙斋僧，做种种无遮大会嘛，对不对？这个善业很大嘛，他付出很大很大很大的，对不对？可是这么付出很大很大很大的这样子的付出啊、哦，是不是一定给自己带来大果报呢？这样你就明白了，对不对？付出很大不一定给自己带来大果报，除非有另外一个条件，比如说他付出很多很大，然后再加上他有善心去付出。纯的善心去付出，那么大的付出给自己带来大的果报，大的利益。大的付出，可是呢，心不是那么的纯正，有一些邪心，哦，有一些邪行。那他的付出，你不能说没有果报，他只能换来小果而已。所以呢，那个达摩才会跟他讲说，你如果真有功德的话，他本来就讲你没有功德了，你这样子问我就没有功德了。然后我做这么多，也付出那么多，建庙啦、斋僧啊，开做五遮大会，我有没有功德？达摩祖师直接跟他讲没有功德。看这个说的太过分了一点了，然后后面就补上一句，如果有功德，只不过是人天小果。你可以理解到这边的意思了吧？哦，付出很多，忙这个忙那个，精神啊，财务啦、啊，这各方面哪来做东西？哦，付出，可是呢，得到的只不过是人天小果。哦，除非条件是什么？他用纯善的心，他用智慧心，他用空性的心，三轮体空的心去付出，那么这个大的付出就会给他带来大的果了。好，那现在另外一个角度了，所以田作的部分大家明白了哈，这个概念大家明白了哈。那现在做生意，我们讲回做生意的部分，做生意是付出少少。可是呢，有时候呢，不见得他只会得小果，他有时候也可能会得大果。那这个呢，跟我们在平时生活或者修行里面，哪一个比较贴切可以联想到的呢？我今天想了一下哈，我就想说，跟《金刚经》的譬喻有一点像。你们还记得《金刚经》教德的部分吗？ 较量功德的部分，可能有些人没有上过，但是有些有上过，我这样讲一下你就明白了。他第一次教德的时候，他说有人呢用七宝满三千戒，满三千戒的七宝，三千大千戒，一个世界已经很多了，一个世界的七宝已经很多了，可是满三千戒，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去做布施，他付出多吗？多啊，对不对？这是他第一个教的。第二，他越来越多、哦、第二就是说，恒河的沙，一条恒河沙多吗？一条恒河的沙算不完了，对不对？有没有人去算过？没有嘛，算不完嘛。现在呢，刚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现在是恒河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可多了，这种世界很多了的七宝，拿去筹量这些东西啊，去筹备这些东西去布施，多吗？非常的多。第三，用生命去布施，刚才是用外在的财物去布施，已经很不可思议了，很多了。现在最难舍的这一个宝就是我们的生命。用自己的生命去布施，就比前面更多了嘛，对不对？再来又教德说，每日三时，日三时，日什么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对不对？每日三时都用自己的生命哦，恒河沙数的生命去做布施，一直奉献自己，一直奉献自己，这个很多啊，更多比前面更多了。诶，这四个而已，单单看这四个譬喻而已，你都觉得哇，这四个一层比一层呢殊胜，然后量了一层比一层的多。可是佛讲啊，这么多都比不上一个人，对啊，他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金刚经，或者是金刚经里面的四句偈而已。这样你可以 理解吗？去自己读诵金刚经和去做一整天的布施，哪一个那个工作量哪一个会比较多比较累？就去外面做布施比较累嘛，对不对？而且这个布施是三千大千世界筹备，这样子三千大千世界的，照理来讲，诶，他付出这么多应该他得大功德，可是这样子的一个付出，佛说比不上一个人呢读诵金刚经，或者受持金刚经，或者是为人演说金刚经哦。或者更少，不是整部金刚经，而是金刚经里面的四句偈，这个人的功德都要比刚才去做种种布施的人呢的功德还多。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呢？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就是类似小小的付出，可是可能会给自己换来很大的功德。可以理解吗？就是这做生意哦，你付出的比这个做农作的人呢，你付出比较少，时间也比较少，可是有时候你给自己换来大功德。但是如果失败的话，一样你只是小功德，这肯定的。那当然，今天不管你今天听《金刚经》的譬喻，还是你一直以来学《金刚经》，你千万不要。哦，听了这样子，佛这样子讲过后呢，哦 ，OK， 从此以后我就不做布施了，因为这个劳民伤财，花我太多时间、太多精力了。我要只要像《金刚经》里面讲，还有呢，道玉法师呢在课堂上讲哈、哦，我只要读诵、受持、为人演说啊、哦、就好了。你要读诵啊。你要真读诵哦，有受持呢， 也要真受持哦。为人演说呢，也不要哦，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为人演说呢，拼命的找一些人来，对，坐着听你讲，这样子讲到人家起烦恼，哦，可能一点功德都没有啊，哦，所以还是要怎么样呢？里头还是要有种种的因缘条件，尤其善心，哦，你懂不懂得因时因地因人，然后呢，把这个心修好，这个很重要。真懂得用功的人哈，真正懂得用功的人，他的确哈，单单只是持诵而已，他的功德都会比很多人殊胜。这个是讲真正懂得用功的人。有些人有读诵，有受持，也有为人演说，可是功德很少，为什么？据我所知，哦，我个人浅见就是什么呢？就是心的问题。你带什么心去做这个事情，这个心就会影响很大。哦，人，我们平常的贪嗔痴不用讲，这个是大家都熟悉的。哦，另外还有一个可怕的就是什么呢？自大。哦，心离我慢啊，不容易，对不对？如果能够破除这个我慢的话，哦，那么今天你所做的每一样事情呢，都一定殊胜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世间，哦，很多时候呢，少少比人家殊胜呢，我们人这个心就不乖了，那就不安分了，对不对？啊，沉不住了。啊，我们这一次在那个佛器的时候，我们请的普贤长老嘛，普贤长老也每天呢都给我们开示。啊，他有一天他就讲了一句，我觉得很有趣的一句话。你们都知道自大怎么写吗？还要想一下吗？自大，哦，自大就是傲慢嘛，对不对？哦，自大多一点点而已，那怎样就臭了。哦，很有趣，哦，中国人创字也是真的有趣，哦，所以自大的一点自大都不行的。那学佛人呢，不管在家出家，我们现在佛教现象会这么乱，都是什么呢？自大多一点，大家只要说哎，有一点成就，在家出家傲慢起来了。有什么好傲慢的？说回来，大家用心想一想，今天你多比人家会打坐，那又怎么样？生死了了吗？问题，今天你多比人家看了几本经书或者论书，哦，或者多几懂几个那个外语，巴黎语啦，梵语啦，什么之类的，那又怎么样？烦恼减低了吗？生死有把握了吗？但人都忘了这些东西，人都忘了这样子去反思，只要稍比别人某方面呢了不起一点点呢，哦，他就不能谦虚了。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永远记得，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人永远，哦，只要我们还是凡夫的时候呢，永远呢就是很微小很微弱的。我们只有今天，哦，有一点小成就，或者是有一点点小体会，然后告诉自己继续努力吧，因为我们还在凡夫的阶位，我们还有很多部分要努力。那如果你常能够这样子照顾好自己的内心，不让自己变臭的话，那你的修行呢，你今生今世可以说没白来了，因为修行是生生世世的事情，你今生没有白来了，没有白费了。但是如果今天你一点点小成就， 有一点点小感应，你稍微自大，你完了。要赶快及时回头，然后想到赶快去忏悔，没有什么好自大的。好，所以这个就是跟大家呢分享了齁，因为我觉得这句话讲的太有趣了，自大多一点就是臭了。那么这我们来稍微中文的部分呢稍微看一下齁，为什么说在家的在家是会很忙会有要付出很多因为在家在家里面生活在家的环境里面生活呢因为你不只是要照顾自己，你还要照顾身边的人，很多事情要你去处理，要去关心，要去打点所以呢会有大灾患、大斗争大怨嗔所以呢因为这些大灾患、大斗争、大怨嗔或者是真，那么说这个在家人呢他付出很多他所要付出的，他所要关心很多。如果出家学道的话真出家学道的话，那么他是少事少业少烦恼少希望住嘛，所以呢自然呢如果他真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他就是少灾患、少斗争、少怨嗔，所以呢他就付出很少相对于在家的话他付出很少。但是是不是得大果大功德还是小果小功德，关键在于行邪行还是行正行，还是回到这一个点来谈他的心行方面，心跟行方面是邪还是正。一个在家人他付出那么多，他的心是邪的，那么他也只有小功德小果报小利益。他的心是正的，那么当然他就有大功德大果报大利益。出家的也是一样，虽然他付出的很少，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些劳作之类的付出，如果行正行的话，他会给自己换来大功德大果报。那如果说他行邪行的话，他就会给自己呢换来只有小功德小果报而已所以佛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呢去看待和去分别不是从在家出家呢去看的，而是从自己的用心上去看好，佛陀分享了跟鹦鹉莫那讲了佛教的观点过后呢，他也借着机会呢想了解一下，那么一般婆罗门教他们是怎么谈这个大功德大果报呢他想了解那么莫那也讲说，这个梵字里面呢，梵字施舍无法，有大功大果报大功德做服务得善，就是说这个佛教以外的这些外教的，比如说当时的梵字婆罗门教他们也讲，如果今天你要得大果大果报大功德，施舍无法，只要你具足无法，或者是你做这无法呢，你会给自己换来大果报大功德So the Brahmins prescribe five things for the performance of merits. 还有呢 for accomplishing the wholesome. Wholesome 就是善法， merits 就是功德那佛就借着机会问他，梵志，这婆罗门既然施舍无法，有大果报大功德做福得善，你能不能在这大众当中呢跟我们分享呢今可说也，你可以不可以跟大家分享梵志主张的是什么呢？他说没有不可啊，我可以分享啊我可以在这边跟大众分享啊，你允许的话我就分享啊。那佛就允许他讲让他讲说，诶，到底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呢去了解一下，这婆罗门教主张这个大功德大果报呢是怎么来的那么怎么来的呢？那无法是什么呢？第一， 就是施设第一真谛法。哦，施设第一真谛法。那么这个施设第一真谛法就是说他们守护他们的真理。啊，他们守护自己的真理。啊，或者是就像我们常讲的护持佛法。啊，护持真理。护持正法。护持正法。他们护持他们自己婆罗门教的真理的话，那会给自己换来大功德大果报，这是第一个。啊，然后31页。第二，诵习读诵。啊，第三，日行。日行是什么？现在去入冬了，日行好像很好样，是不是？不是这个啦，这个热行指的是什么呢？很积极的去奉献啊，去布施啊，很积极的去奉献布施。还有苦行啊，修苦行会给自己带来大功德大果报。或者修梵行啊，这梵行跟苦行如果要相把它别开的话，这梵行可以呢联想成什么？独居哦，去闭关啊，然后呢独自修行啊，清净行啊。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因为我们从巴利本呢帮助我们去理解哈。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那个 truth。第一个是这个 truth， 看到吗？你这个 truth 是真理的意思，可是这真理呢，不是我们佛教的真理，而是他们认为的真理，也就是他们的教法。哦，所以他说，如果一个梵志，一个外道能够护持真理的话，哦，护持自己的教法的话，会给自己换来大功德、大果报。啊，第二呢，就是，asceticism 就是指苦行，啊，苦行会给自己换来大功德大果报，这个是他们的认为。第三 ，celibacy 呢，就是指独居、独身，或者是如果从中文我们可以联想成梵行、清净行、独身的嘛。哦，我没有结婚，我没有孩子，我。哦，独自生活，独自修行，独身，哦，远离人群 ，celibacy， 哦，这个就是他说这个独身啊，哦，修这样子的独身梵行的话，会给自己换来大功德大果报。还有 study 啊，哦，就是诵习啊，我们中文呢去用诵习嘛，对不对？你去去读诵啊。去受持啊，哦，那这个就是 study。还有呢 ，generosity 就是说做慈善啊，哦，做种种的慈善啊，哦，所以呢就可以对应我们汉译本的热心。所以外道是安立了这个五个事情呢，而认为这五个事情只要你有做的话，就会给自己换来大功德大果报。哦，那么待会呢我们会再继续去看佛陀怎么样去把这一个部分呢佛陀没有完全的否定，然后只是说怎么样去净化去深化或者是把它佛化让佛教徒学佛人呢也可以接受。那我结束这一个部分之前呢，我也稍微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celibacy 独身齁，哦，在婆罗门教呢他们会有一种风俗，就是说年老了就会开始呢会选择独身。但这个风气，这个风俗其实不是很好所以你会看到说有些在经论里面，你会看到说有些婆罗门老婆罗门他会被孩子们呢抛弃因为这个是他们的习俗来的然后抛弃了过后呢就 就只有自己过着独自的生活、哦、然后就当着一种修行，那么以这样的方式呢，希望可以升天得大果报、哦、那么这个风气为什么我说不好呢？孩子们有这个借口啊，不照顾老人的借口哦，那老了，我们反正我们婆罗门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你老了你就要自己处理哦，你自生自灭哦，当着修行可以升天，这个不好嘛，这个风俗就不好嘛，对不对？所以呢，在阿含经里面哈、哦，如果你看过福慧集第一本啊，第一本福慧集的第一不是第一本，应该是第二本的第一个故事啊、哦，我们院长就讲了其中一个。阿含经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呢？有一个老婆罗门、哦、他辛辛苦苦照顾他的孩子、哦、把他养大，然后呢也给孩子娶妻、哦、然后呢把自己一生的积蓄都给孩子，结果呢孩子就借这机会呢把他赶出家门了，有没有？那么这个老婆罗门呢就很可怜啊、哦，有一天呢，佛陀看他得度的因缘到了，哦，就去关心他。哎呀，你这老婆罗门怎么一个人啊？怎么那么可怜啊？哦，他就把他的种种发生的事情，在他一生哦为孩子付出，最后呢被孩子抛弃哦，然后呢就讲了一句话说，我的孩子啊，就不如我这一根拐杖啊。他身边有一个拐杖，哦，我这个拐杖呢。哦、还可以保护我的生命，本来应该是孩子保护这个老人家的生命嘛。他说没有，现在是拐杖保护我的生命。我的拐杖可以拿来做什么呢？路不平他可以扶着我走啊。那有时候遇到恶狗恶牛，那拐杖还可以赶狗赶牛啊。然后呢遇到要过河那个看那个水会不会太深，自己会不会溺毙在里面，也是靠这个拐杖去探测啊到底又有多深。你看他说你看我拐杖，我的孩子不如一根拐杖。哦。然后呢佛陀就帮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说 OK, 我教你一些寄诵，你能背起来吗？然后说 OK, 可以啊，我可以背起来啊。哦，那佛陀就教他这个偈颂，这偈颂呢，就是里面的内容，就是在讽刺他被孩子抛弃的，整个那个内容。然后他那个老婆罗门呢，就把这个偈颂背起来了。背起来过后呢，就去那个只要有人的地方市集呀、啊，也就是现在的所谓的菜市场之类的啦，哈，东门啊、北门啊、西门啊，哪里的话人多的地方，他就在那边呢，就开始呢，咔咔咔打板呢，就开始呢念那个偈颂，没有啦，没有咔咔咔啦哈，就是把那个偈颂呢念出来这样子哈，就是让大家呢啊听到这个事情这样子，一直宣，就像以前呢有这个说书人之类的，有没有？或街头卖艺的啊。啊，这就会把一些要讽刺皇帝当时的那个官僚作风什么的不满呢，他们就会在市集呢就作诗这样子呢，就说起来。2500多年前佛陀就用这个方法了。哦，所以就教了这个婆罗门，那婆罗门呢就到处就这样子呢去讲啊，去讲。有一次呢就刚好孩子就在场啊，这个孩子非常惭愧。为什么呢？如果你是那个孩子的话，那大家都在听，那你越听越怎么像我在讲我这样子，那你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哦、很惭愧，然后他就很赶快去跟他的父亲忏悔，就把父亲呢接回家里、哦、去好好的奉养这样子、哦、所以你看佛经真的是很好，如果你用心去读的话、哦、连哦，要讲这个不孝、哦、怎么样培养孝心啊什么之类的内容呢，佛经里面也有，只是如果我们没有去读它，没有人去讲它的话，很可惜、啊、这些都变成是哎呀，这是好像老人家、哦、或者是古人才读的内容，那就很可惜了。什么时代都可以用的，你会发现什么时代都需要这些佛法的内涵呢来、提醒大家的。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然后再回来、哦、继续。